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哈，当然是要先向各位母亲表示我的敬意，因为母亲的爱实在是了不起，我想母亲的爱不需要我讲，你们在座好像姊妹比较多一点哈，你们做母亲的真是了不起，单单是一个生小孩吧，那个痛我想如果不是这个爱在里面，很多人我想都不敢生孩子那个母爱实在是伟大，很多的故事，因为 母爱的故事太多了不过我还是加一点，除掉母亲是这样劳苦牺牲为儿女以外，但是我们还可以做更好的母亲怎么样做更好的母亲那就是把更好的产业给你的孩子，那个最好的产业是什么属天的产业属天的产业，那么这个产业是真正的对儿女那个永远的永远的一个大的福分，永远的恩典所以这个产业最重要，也许等一下我这个讲章里面也会提到一点。很凑巧，我的母亲就是一个给我最好的产业的最好的产业。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那个伟大的母亲那么这些伟大的母亲之中，哈娜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哈娜这个因为她这个母亲的爱，因为这个哈娜能够把这个孩子为这个后代为这个儿子祷告，所以产生了这个 summer 那么怎么样产生的，这是祷告我的母亲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刚刚我们的姊妹在这里做见证，祷告神就做事，实在讲祷告神做的事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summer 的母亲哈娜那个祷告，我母亲也是祷告，我还没有生出来我母亲就把我奉献给神，那个时候的奉献就是做传道人但是我从小我就反叛特别在中学那一段时间，我只有礼拜天到教会去报道一下，其他的时间完全是拒绝神抗拒神的去礼拜天去报道，那个就是意思我母亲从来没有责备过我，因为我不聚会，我母亲从来没有责备过我，还有我不读书，我几个哥哥特别是我大哥二哥他们都是相当好的学生，真是最优秀的学生不管是读书不管是做人做事，因为我父母从小严格的教导他们，但是到了我呢，我母亲从来不管我，所以我几个哥哥就抗议妈妈你看这个老五从来不念书怎么办呢，因为我的哥哥他们念书念得用功的不得了，像我大哥他高中的时候他们是读德文的，他那个怎么样，他们读到一个程度把那个字典给背过，然后他把字典丢给弟弟，你选一个字，他给你把解释给你背出来，所以用功到那个程度在教会里也是，他们都是很多的服侍从小。 但是我母亲对我呢，从来不管，从来不管。但是这里面不管也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也是因为我大哥的原因哈。但是我母亲从来不管。那么后来他们就老是同我父母讲说，你要管呢、啊、要管啊。他们总觉得一定要父母严格的像教导他那个时候一样，那么严格的来教导我。但是我的母亲从来不管我，但是他为我祷告。我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啊，像这个啊，这声音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啊？像这哈娜一样，我母亲每一天夜里大概总有几个钟点在那里祷告。所以我从来不念书，我哥哥那么用都被父母严格的管教，念书那么好，但是呢，最后他们他们大学的毕业了啊，因为那个时代大学毕业已经不错了，但是呢，我还比他们还多念了研究所啊，从来不念书，但是呢，神一路给我的恩典，还有我是最反叛，但是最后神一步一步的还是没有放弃我啊，最后我反而成了传道人。啊，他们在教会里不错，他们也是长老，也是一直爱主。但是感谢主，神把这个荣耀给了我。为什么？母亲的祷告。是刚才我们姊妹的见证，就是祷告神给的治病。实在讲，这个祷告太多奇妙的事情，太多奇妙的事情。像我这个，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就因为我母亲的祷告，神就成全。所以今天你们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妈妈呢？为孩子祷告，为孩子祷告，为孩子祷告。你希望他好好爱主吗？为他祷告。你希望他好好的读书做事情吗？做人做事吗？为他祷告。母亲的祷告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啊！好，我啊，觉得就提到这一点哈。今天我同大家要交通一个题目啊，别是把的经历，别是把的经历。那别是把的经历，本来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啊，在别是把有特别的经历啊。我们看以撒也有，雅各也有啊。但是我今天先从亚伯拉罕这个开始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他这一生啊，重要的有四个住处啊，从小从加勒底的乌尔被神呼召出来进迦南，进到迦南第一个住处是什么地方呢？施剑啊，我想大家这个晓得这个施剑，施剑是什么意思？施剑那是肩膀的意思。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跟随主啊，进到迦南美地，第一件事情，神就作为他的力量，作为他的能力。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蒙恩得救了，最初我们经历的是什么？试验。神给我们力，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肩膀。我们很多人一得救以后啊，生活上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本来打牌的啊，然后现在不打牌了；本来抽烟的不抽烟了，啊，本来吸毒的那些也可以戒掉。这需要大的力量，大的能力。如果不是神在那里帮助，都不容易做到。不要以为一个抽烟啊，一个香烟是小事情，很多人一辈子就是戒不掉，是不是啊？明明晓得吸烟要得 cancer 肺癌，但是就是戒不掉。感谢主，很多的基督徒 这是最容易的功课，好像一得救以后很自然的啊，他就不吸烟了，不抽烟了。这是什么力量啊？力量。然后啊，许多的生活的习惯都改过来了。以前到了周末，哎呀，要到啊，到什么这个夜总会那个赌场啊，或者是这个活动那个活动，这个 party 那个 party。现在呢，信主以后，里面有个力量，让我们怎么样把那一些放下了，然后到教会去聚会，这个改变是不得了的呀，不得了的，对不对？多少个家庭，我们看到出问题都是出在啊那个生活里面，生活一放松就出了很多的问题。感谢主，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一信主以后，里面就有个世界的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有了改变，大的改变。那么第二个地方啊，他就是只是在这里都有哈，在创世纪哈十二章那里，然后他就迁居到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伯特利是神的家啊，神的粮仓啊，伯特利。伯特利有很多的故事哈，在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伯特利是预表神的家。我们这些人一信主啊，不久我们怎么样，我们认识了教会，我们爱上了教会，我们看重教会，教会的家好像比自己的家还重要，活在教会的里面真是觉得无比的喜乐，无比的重要。我常常想，我是神真是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在地上有个教会，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生活，这对我们实在是太大的影响啊！我们在教会里去敬拜神，我们在教会里同弟兄姊妹彼此关怀彼此相爱彼此学习，彼此教导，教会太重要了。因为教会里面啊，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家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啊，我们一起聚会，我们就灵命增长啊。教会啊，神的爱啊，教会有神种种的教导啊，总是在教会的活在教会的里面，这是我们太大的福分。感谢主，所以从这个世界搬到伯特利表示啊，我们得救以后，神就把我们啊迁到教会的里面。以前是活在那些同事朋友啊，那些世界的那些交往里面，现在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住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的生活侍奉啊，日常生活我们都是离不开这个神的家，我们享受这个神的家啊，我们付上一点代价，但是我们就得到了那么多神的爱啊，我们对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关心啊，那么多弟兄姊妹的关心就回来了，很奇妙，很奇妙。前两个礼拜我回纽约去啊，我本来那个教会，哎呀，我那感觉真是深呐、啊！那弟兄姊妹那个爱心的，一段的时间不见面啊，那个爱心呢、啊，真是叫人承受不起。觉得这就是教会，世界里面的团体有没有？你参加个同乡会，有几个人因为是同乡会的关系，就同你啊那样的亲热？没有，感谢主，只有在神的家里面，神的家里面。然后从伯特利又搬家，搬到希伯伦。希伯伦是什么意思啊？交通， 交通 fellowship。 我好像是不是上一次还是再上边一次啊？说到神呼召我们这些人，我们同梦天召，为了什么？我们要 fellowship with 我们的 Christ， 我们的 Jesus Christ， 有份于基督，有份于基督的丰富，有份于基督的那个一切，感谢主，基督的那些身上那些神性，我们都可以同他分享。这是什么？交通。所以在希伯伦这个地方，这就已经是啊相当高的一个凌晨了啊，通主有好的交通，有好的交通。我想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啊也是这样，我们生活的里面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与我们的基督有好的交通。我们祷告啊，在家里一个人祷告，哎呀，越祷告你觉得那个啊那个感觉就越美好，越美好。所以交通啊，这是希伯伦，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得到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旧约啊，而不是读一读他那个历史故事，我们一定从这个历史故事里面，我们看看他属灵的这一方面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记得早晨啊来的时候啊，李弟兄我们还在交通啊，有的人说这读旧约读的没有味道了，其实旧约特别有味道，特别有味道。新约讲些道理，但是到了旧约里面就是故事，这些故事就像一幅一幅的图画一样啊，把那些真理，把那些属灵的事情，让我们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就更容易深入这里面去啊。所以啊，读旧约啊，我还是讲，我们不是单单读一读那个这个历史哈，我们一定要啊进到那个神要我们借着这段故事认识什么真理，认识什么神的心意啊，这样我们就阅读啊就觉得旧约啊实在是不是单单为以色列人写的，是为我们写的。啊，旧约以色列人有几个人读这个摩西五经啊？今天多少人读啊？啊，几个亿啊，天天在这读这些故事，感谢主啊！神把这个旧约啊这样宝贵的这些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借着这些故事来认识神的爱呀！啊，我们认识神的爱，那些有些故事那真是真是深切。何西阿书说到主爱以色列人，对不对？我想弟兄姊妹也去读过了，对不对？何西阿书啊，神爱以色列人爱到什么程度啊？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就像那个淫乱的妇人一样，一下子又去拜偶像去了，一下子又对神埋怨，但是神爱他怎么样？神就是爱他啊，不但娶他为妻啊，甚至他中间又跑掉了，又去做坏事情去了，神还是要把他赎回来，还是爱他，那个不变的爱啊。啊，所以有的时候读的时候真是要叫人家掉眼泪，怎么这个先知这个生活里面是这样的经历，而这个经历乃是预表。啊，那是表示神爱以色列人，也是表示神今天爱我们。我们犯多少错，神还是爱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旧约就是这样，把很多神的事情啊，借着一些故事，让我们来体会，来很容易的进入哈。那么希伯伦啊，我们每个人，我们一天一天。我们也有希伯伦的经历， 与神有美好的交通，感谢主。假如我们那个与神有美好的交通啊，天天借着祷告亲近神，借着唱诗在家里赞美神，哎呀，那个生活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啊。最后到了别十八啊，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别十八这个地方，他经历了什么？别十八是什么意思？啊，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啊，一开始就读到这个亚比米勒啊，因为那个时候啊，亚伯拉罕已经从希伯伦迁到基拉尔啊，迁到这个地方，就是同这个希伯伦很近。不过那是个小地方，那希伯伦现在是个大地方啊，就好像今天我们这里有的住在丘格兰啊，你们住在这一边。但是呢，平常我们常常讲怎么样？假如你到了加州去，到了纽约去，人家问你住在哪里，你不说我住在 Legal City 啊，我说什么？我住在休斯顿啊。因为休斯顿好像比较有代表性啊。那么这个基拉尔同这个别示巴也是这样啊，两个很近啊，两个很近。所以你看这个谁亚伯拉罕虽然是迁到基拉尔，实际上呢他的这些工人去放羊啊，就挖井，就挖到这个基拉尔去了，所以因为很近啊，很近。但是我们今天晓得这个别示巴啊，已经是相当这个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啊，一个大城啊。所以啊，后来的故事都是用了别示巴啊，别示巴。那么在别示巴，第一件事情就是亚比米勒啊，看到亚伯拉罕身上的见证。什么见证？神的祝福太多了。我想那个时候他从希伯伦迁过来的时候，家里的仆人，就是这个替他看牛看羊的仆人已经有多少？壮丁就300多啊，他去救那个罗德的时候318个人啊，他家里面那些仆人里面的壮丁就318人，所以再加上他们的孩子，加上他们家属，恐怕他家里啊，这一批人啊，属于他的这一批人啊，我想上次也许700-800人上千人啊，所以那就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那么所以他一迁到那边去，当地的这个王都害怕了。所以耶和华这么样的祝福你，那么样的祝福你，他真怕他起来要同他作对的话，也许你啊，也许可以把他把他推翻啊。那么虽然有点怕他，所以这个见证啊，这个见证就是就在21章22节，就是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啊。他就看到这个亚伯拉罕身上神的恩典太多了，所以他就要同他来订约啊。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也要有好的见证。当然我们的见证不一定是地上的财富，而是我们身上神的祝福。比如说你的家庭啊，那样的和睦啊，那些你的同事整天家里不和啊，看到你们家里为什么这样的和睦，为什么你们的小孩子这样听话，为什么他的小孩子天天在外面出事情，这是看到我们的见证。看到我们的见证，就要来敬拜神，就要来信神。见证太重要了啊！那么这里就是因为看到亚伯拉罕身上的见证，所以就要通的订约。订什么约呢？ 啊，就是这个这一口井的事情。那么他同他和好订约，他说你看我的这个啊，在你那边啊，在你这个别示巴那边，我有一口井被你的仆人给抢去了。哎，这个亚比米勒一听，哎呦不得了，这个不是啊，要影响我们的关系嘛，所以赶快还给你，在这个井这里订约。所以这个月是吗？这等于是一个和平的月，叫结盟的月啊，这个是吧？梦石的井啊，就这个井啊，借着这一口井啊啊，一边还给他这个井，因为那个时候的井啊太重要了。今天都是油井，那个时候水井才重要，油井恐怕没有人看重，对不对？那个时候水井最重要，因为生活就是靠水，特别是在那边这个缺水的这个半旷野的这个地方哈，这个迦南地，水最重要啊。今天迦南还是缺水啊，还是缺水，所以那个沿海啊，现在因为水太少了，不仅是约旦河越来越瘦啊，那个沿海盐越来越多啊，将来就要有问题哈。不过照圣经讲，这个沿海将来怎么样，还会再丰富起来啊，这是到将来主来以前啊，这是预言哈，现在还不是。还没到，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水井是最重要的啊。那么他们就在这个水井在这里啊，借这个水井在订约。那么这个水井订约啊，这是有美好的意思在里面啊，不是一个普通的井，是一个啊，活水的井，井不断的活水出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活水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基督啊，基督是我们活水的泉源，对不对？啊，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主耶稣问他要水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要问我要水呢？”主耶稣怎么说啊？凡喝这水的，就是那个普通的井水啊，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若喝了我所施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施的水要在你的里面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啊！啊，这句话太宝贵了，太宝贵了。主耶稣啊，是活水的泉源，因为到了第七章啊，主耶稣在那个节日的时候也是在这里这样讲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在他腹中什么，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主耶稣你来信他，接受它，里面就有活水的江河，这个就是井的意思，就是这一口井的意思。这口井在这里代表啊，得罪了主耶稣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别示巴啊，这个就是新约的基督啊，迦南美地是什么？我常讲啊，是基督的丰富啊。今天的迦南美地啊，当时是神给他们以色列人的产业，但是以色列人怎么说啊？圣经里面怎么说？诗篇十六章，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啊。那么当时那个产业是迦南美地，但是一方面又是耶和华，换句话说，耶和华就是我们的迦南美地。 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美地。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讲了这么多迦南美地的事情呢？讲了基督啊，但是进入迦南就是进到基督的丰富里面。感谢主，今天我们新约，我们新约的人，我们就很容易认识啊，这些圣经，这是属灵的事情啊。旧约他们也是不懂。感谢主，今天主耶稣来了以后啊，这个保惠师把许多属灵的事情向我们解释。那么我们再回去印证这是旧约的故事，我们就认识很多很多属灵的事情啊。感谢主啊。那么迦南美地就是基督的丰富。那么这个别十八呢，也是基督，是他们的活水。今天也是一样，基督是我们的活水。这个活水的井实在是啊太重要。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活水的井啊？怎么样得到这个活水的井？这个活水的井，这里有七个羊啊，七个羊啊，亚伯拉罕啊，给他七个羊。那这七个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他们抢去了，现在他们要啊再还给他的话，我这个亚伯拉罕要再付一些代价。这个付的代价是什么啊？除掉一些牛羊以外，特别这里有七个羊，这个代表什么啊？这个我们知道羊羔代表基督的牺牲。换句话说，这个井能够再成为再还给这个亚伯拉罕，是怎么样？是他付上代价的，他付了代价的。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得到这个活水井，得到基督做我们的活水井，是怎么样？是付上代价的。神在那里付上代价了，神在那里把他的儿子钉到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了代价，所以把我们赎回来。所以今天这个在这个井的这个事情上，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感谢主，我们就觉得这一段圣经就非常的宝贵，对不对？原来这个在井这里立约不是小事情，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拆断了我们与仇敌之间那个墙不是我们与以色列人之间的那个墙，也是割断了我们同神之间的那个割断的墙。那么因为这个墙去拆掉了，因为这个牺牲拆掉了，所以我们同基督也可以同神可以和好。所以这个七个羊，这个是太重要了，这是基督的牺牲。因为基督的牺牲，我们今天得到了他的活水。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他得到了这个井立了约以后，立了约以后，亚伯拉罕就在这里栽上一棵垂丝的柳树，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所以这个井在这里有许多的意义在这里。那么我们看亚伯拉罕在这里怎么样，这个井 一拿回来以后，马上他在那栽了一棵垂丝的柳树。垂丝的柳树代表什么？哎呦，我们知道那个柳树那个千好像千条的那个枝子好像就是看起来就是生命丰富，就是代表生命丰富的意思。不但是这活水的井这个活水的井是 特别的啊，在这里他又种上这个树，只要能看见的，一看就知道这里特别是有丰富的生命，丰富的生命。然后啊，这亚伯拉罕就在那里求告永生神的名。这个永生神的名啊，我们啊，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耶和华有许多的名字，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什么啊，耶和华很多了，耶和华拉法，那是表示是医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是耶和华神，他在某一方面他有特别的啊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人就给他取了一个好名号啊，耶和华，他又是耶和华以勒啊，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在饭食上给我们预备，耶和华医治啊，还有这个耶和华沙龙啊，沙龙什么平安，对不对？这犹太人一见面第一句话总是沙龙沙龙啊，那么这个耶和华他又叫做耶和华沙龙，因为他是平安的神啊。那么在这里呢，在这里这个叫耶和华永生神啊，这个原希腊文里面它叫什么伊勒欧拉姆啊，就是永生神，就是说亚伯拉罕在这里这个求告神，他一个特别的重点求告什么，那个永生神，他就是与神好像不仅是啊当前的一些神给他的恩典，他特别同神在那个求告的里面，求告的勇士里面，祷告的勇士的里面去，更深远。我们今天求告神的名，求神这个那个，但是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什么都有了，对不对？他又有儿子了，又有财产嘛，啊，那个又家里这仆人就几百个啊，是他好像地上的东西都有了，他还要什么？不要了。但是他在这里要什么？要永远的福分，求望那个永远的神啊。这个意思，这个永生神的名里面，他这个翻译里面还有那个隐藏的意思啊，就是耶和华是隐藏的神，是奥秘的神啊，因为神那个神性啊，今天没有向人完全打开，完全没打开，但是神那里有许多的奥秘。亚伯拉罕相信神有许多许多许多许多伟大的事情，还是隐藏的，人还没有办法了解，因为他太大了，他是永远的，他是至高的神，他是一切的源头，他是创造者，他啊，总是这个神太了不起了，他是个永远的，直到永远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求告的，超过了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祷告，好像他就能够像我们一首诗歌里面说的，我们要天天上升啊，上升到那个更高之处，从更高之处在那里赞扬神的荣耀啊。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是同我们比起来，他是在更高之处，他从那个更高之处，他在那里与神交通啊，在那赞扬神的荣耀，在那认识神的那个伟大之处。所以这个祷告啊，他天天在那求告的是这样高的一个求告。那么当我们同神，我们被提升到一个地步，神就一定就有更高的福分给我们预备， 也有更高的要求给我们。圣经里面没有很多人被神试验，但是我们看越是那些灵性高的，神给他一个试验啊。我们的主耶稣的自己到开始在地上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到旷野里面去接受试验啊。亚伯拉罕在这里接受试验啊，我们还不配呢。我们神恐怕给我们一个试验，我们现在一些倒下去了啊，我恐怕还不够啊。神不会把很厉害的试验给我们，因为今天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基督今天在天上做大祭司，他在那做大祭司。为什么他今天做大祭司呢？因为他曾经到地上来，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所以他就特别能够宽容我们的失败，宽容我们的软弱，所以主耶稣可以做我们的大祭司啊。所以这个都是啊连到一起。神知道我们一般人经不起很多的试验，但是对这种灵性高的人，神要给他更大的福分的人，神要更重的试用他的这一类的人，神常常给他一些试验，看看你经得住经不住。好多神的重要的仆人啊，他们出来服侍的时候，经过很多的难处，经过很多的难处啊。我记得那个圣保罗啊，就是开始侍奉的时候，他本来是在那个时候，那是抗战时候、抗日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啊，本来生活就很苦，但是他翻译官，好像就是这个那个时候的翻译官大概很少。啊，他就翻英文的这翻译官啊，所以他这个有很高的待遇，但是因为侍奉神，他就把这个必须辞掉，他在教会里全职侍奉。但是辞掉以后呢，那个时候的教会啊，还不像今天的教会，大家还顾到这个传道人的这个生活。那个时候大家好像顾不上，因为大家都是生活很苦，所以他就啊很快钱花光了，没饭吃了。啊，有一天晚上，啊，家里米缸里吃的光光的了，只剩下这一点点，剩下一点点怎么办呢？不能烧饭了，那煮一点稀饭吧，啊，煮点稀饭，啊，两个人夫妇两个啊，沈师母啊，戴着个大眼镜哈、啊，两个人就在那里一边祷告啊，那个心里但是虚的也是虚。非常的愁苦了，这个生活怎么办？但是呢，一边他们也知道神一定会管我们，但是目前来讲没饭吃了，就靠这一碗稀饭啊，两个人就啊烧了稀饭，开始要吃的时候，不当心啪一下子怎么样，掉到地下，这碗稀饭也不见了，两个就晚上就没饭吃，就挨饿了啊。当然是了，那个时候就啊，两个人就是这样啊，一方面说是这。活不下去了，一方面嘛，沈师母也是很有这个很有信心，放心了，神一定要管我们。所以啊，你很多人都是经过这样的试验，当然这个试验以后，感谢主，慢慢的有人就对他知道了他们的情形，就给他们一些帮助哈。但后来沈弟兄和你到美国来念了个神学博士，这都是啊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你承受得住那个样的试验吗？我就把更多的福分给你，更多的看顾保守祝福，一天一天的下来了啊。所以那时候在台中，他还有一个孤儿院非常好啊。我在他那边聚会过一段时间啊，后来在前几年刚刚被主接去。圣保罗，我想这个名字很多人知道啊，非常好的一位神的仆人。就是说，这些爱主的人，常常就遇到许多许多的试验， 神就要看一看，我要给你更大的祝福，你配不配？你能不能承受得起啊？将来那个大的托付。亚伯拉罕这里，神给他最大的一个试验，这个试验什么？把以撒献上。当然，这个以撒的故事，这个太丰富了哈。我们只是简单的提一提。啊，好容易100岁才得了这么一个儿子以撒，但神就说，把你的儿子到摩利亚山，把他献上，献为燔祭。今天我们的想的话，神有点不合理，神怎么会这样要求，对不对？这个要求太厉害了，到了100岁了，才有了神的恩典，有了以撒，但是现在就把以撒杀掉，要献在祭坛上。但是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预表，对不对？但是以当时的情形来讲，这是很不容易。但是亚伯拉罕就毫不考虑，在这个试验上他得胜了，带着孩子就到了摩利亚山。摩利亚山的奉献，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摩利亚山是什么？就是后来的圣殿，就是耶路撒冷啊。当时还是一个荒地，当时是荒地，但是啊，这就带着孩子去了。毫不犹豫啊，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今天假如是你我的话，我们胜得过胜不过啊？你到了，你们姊妹假如一直想孩子想不到，好容易到了50-60岁了，生了一个一个 baby 出来，你肯不肯把他牺牲掉？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亚伯拉罕啊，这样献上了。那么这个奉献啊，这个祭坛，这是后来成了圣殿啊。以色列人每年三节都要跑到那边去献祭敬拜神啊，圣殿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摩利亚山的奉献是了不起的事情。当然了，以撒也是了不起。以撒那个时候不是3岁5岁啊，大概是17-18岁。一个17-18岁的一个年轻人，恐怕比爸爸的力气还大。假如他怕死的话，他肯不肯躺到上面被他爸爸捆起来？所以以撒也是蒙福的人啊，以撒也是蒙福的人，因为以撒啊，这也是这样顺从啊，顺从父亲敬拜神啊，信靠神，相信神做这个事情一定有他的预备，有他更好的一个结果在这里。不管是复活也好，不管是怎么也好，但是总是先摆到祭坛上哈。那么摩西在这里胜过了这个地方，他胜过了这个试验。那么这个试验虽然是在摩利亚山，但是当时他住在别示巴，所以是在别示巴接受这一个试验。但别示巴到这个摩利亚山有两天的路程。这个两天不容易啊，这个是一步一步的上山啊，一步一步的接近啊，这个最心爱的儿子，那个作为祭物啊，这个不容易。但是后来啊，神有预备，要花一勒啊，现在呢预备了一个羊，把它剃下来了哈。那么这个因为亚伯拉罕胜过了这个试验，所以神就给他更高的祝福，神就再一次的在这里保证 啊，神给他的那个祝福啊，在这里这个祝福讲得更清楚，这是在22章16节到17节啊，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哈。22章16、17节。啊，神怎么说？你既然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啊，论福，我必是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做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所以亚伯拉罕啊，胜过了啊，在这个试验的里面，他是通过了啊，所以神就赐给他更大的福气。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神给我们一些试验，常常给我们一些难处，我们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爱主，神怎么给我这样大的一个难处呢？也许假如你真是神看重你的话，神是在考验你。为什么要考验你啊？神要给你更大的福分，更大的祝福啊，太多了啊，太多了。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啊，爱主，主就给他更大的考验。放弃你的工作，大家放弃这个，放弃那个，把时间献给主，财务献给主，一生献给主，那都是一些考验。感谢主，那些考验后面都跟着神的祝福，更大的祝福。好，最后一个简单的哈。那么也是在这个在这个别示巴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以撒在这里给他儿子最宝贵的产业。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提过，今天的妈妈爸爸给你儿子最好的产业是什么？感谢主啊，把儿女带到教会来，在家里有设立一个祭坛，常常带着儿女一起祷告，一起读经，这样小孩一天一天的长大，从主日学开始一天天的长大，不会错的，长大不会变成个坏孩子。我想你们太多的你们的儿女都一定都很好。为什么好？因为你们把儿女带到教会来，带到主日学里面，带到这些老师的手中，老师借着神的话在这教导他们。所以常常在美国最难的是教导儿女，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这些弟兄姊妹的儿女差不多都是很好，都很好啊，这是一个必然的道理，对不对？一边怎么样？一边爸爸妈妈教导，一边爸爸妈妈做了他的榜样。爸爸妈妈看重教会，看重神的事情，那个优先顺序是神第一。小孩子怎么样？从小就学会了。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爸爸妈妈爱主，小孩一天一天长大了，他就知道他应该爱主啊。那么以撒亚伯拉罕这个独生子就是在别示巴这个地方长大的，因为在别示巴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在这里有最好的树林的生活啊，天天在那个井旁，在那个垂丝柳树下面，在那求告永远的神。小孩 这个以撒就是在那个环境之下长大的，而且这以撒啊是应许里面生的，所以以撒的一生得了最大的福分，最大的福分。我想我过去在这里也同弟兄姊妹讲过，父母可以给儿女的产业很多种啊，给他一栋房子啊，这是在今天这是了不起的父母了哈，给孩子一栋房子啊，给你一些天用不完的现金啊，这个父母了不起吧？其实不一定啊，也许这个给他的生活太过分的丰富了，他就乱来了哈。那么这个故事很多报纸上好多这个富二代啊出问题。那么以撒这个富二代呢，啊是苏联的丰富，是父母的纯纯啊，不是个纯纯，那个字怎么读了忘记了哈，那个教导是父母的榜样，所以以撒长大在这个环境的里面，这一份教导。这是他最大的祝福，就好像今天我们给儿女的啊，不在乎一栋房子，不在乎一些银行的这个信用卡怎么样，最重要的呢，把他好好的带大，叫他能够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让他做一个好好的有好好的品德啊，甚至让他越爱主爱到一个情形之下，甚至活出神儿子的模样。啊，这是我们一天一天的改变，等把儿女教导成这个样子，啊，不但是今生蒙福，而且是什么永生的蒙福，啊，所以这个是对儿女最重要的一份产业。所以以撒的一生啊，不仅是在永世的里面，他的那个产业。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啊最有福气的人。圣经里面这个以撒是很难得的一个例子，他在一生的里面好像没有为神做什么事情，但是呢他一生就是神的祝福，一生就是神的祝福。你看他一种地得百倍啊，挖井，那个时候挖井是最难的事情啊，以色列人啊，为了井打架啊，但是他一挖一口活水井，一挖一口活水井，他一生有四个井啊，这是他的经历，这就是什么？以撒这一生蒙福，他为什么蒙福呢？就是父母把那个好真正的好的产业赐给他啊。所以今天我也是在这里希望弟兄姊妹啊，好好的为你的儿子祷告哈，为你的孩子祷告。不错，也许在现在短时间好像还没有那么听话，但是不要放弃。我母亲每天几个钟点为我祷告，所以我从做逃兵反叛神，没有办法，神已经答应了我的母亲了，所以一步一步。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聚会都不想聚会，我就年轻的一段时间就是爱世界，但是呢神没有放松，把我从世界里面一步一步的抓出来。我说我那个信主已经不错了，不够啊，这个侍奉，这个服侍，啊，现在做了知识不够，要做长老，哎呦，我是怎么做长老呢啊，就做长老啊，做长老啊，那是教会的事情，那是好像真是每天就是为了教会在那里努力哈。最后还是一样，我说我做了长老够了，但是神说不够，最后怎么样，还是全世界侍奉神。所以这是什么，一方面在我哥哥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以前你父母对我们那么严格啊，现在这个老五，你又不管他念书，又不叫他去聚会，他怎么样是会侍奉神呢？怎么样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呢？感谢主啊，神就是啊照着他的计划啊 照着他的丰富的恩典，一步一步的把我带到今天。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这个母亲，我经常想到她，几乎是天天啊。今天很多人很少机会想到母亲，我非想到她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一想到我今天能够侍奉神，我就感谢主。我说主啊，我是我那么背叛的人，我是那么背牛强项的人，我是那么像逃兵的人，你就把我一步一步的抓回来，让我今天天天感谢神。不说没有，今天我们没有财富，没有地位，但是活在主里面那个喜乐，侍奉神的喜乐。哎呀，我到纽约去，有些弟兄姊妹都好亲热。为什么好亲热啊？当初你是说我带着信主的，当初我在教会的里面神行了这些奇妙的事情啊，他是受益人，所以今天看到我那个特别的亲热。这都不是我配的，这是什么啊？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一想到神的恩典，是吧？想到这是我母亲天天的祷告，成就我今天这个感恩的状况。所以我常常我做梦，梦到我的母亲，常常做梦，梦到母亲。感谢主，这就是因为母亲的祷告，我梦到母亲，我天天感谢主的时候，我就想一些的又想到我母亲，就想到我母亲啊，那个祷告，从来不责备我，从来不管我啊！以前对我哥哥那个严格，那是一些的罚跪，一些的罚站，太严格了，特别的严格啊！对我从来不管，就是祷告，感谢主啊！今天母亲节啊，希望你们母亲都开始做一个特别为儿女祷告的人啊！好，我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这些跟从你的人、信靠你的人身上，你也是像带领亚伯拉罕一样，让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得着力量，然后我们又活在你的家里，活在教会的里面，然后你又让我们一天过一天被你的爱吸引，我们就愿意交通于你，借着祷告，借着赞美，借着与弟兄姊妹的交往，我们有份于你，有份于你的荣耀，有份于你的丰富。感谢主。最后你在亚伯拉罕身上有那样大的成就，那样大的祝福，主啊，你也是给我们许多许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一边我们一同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平安喜乐的活在教会的里面，让我们在这里彼此关心，彼此照顾，彼此学习。主啊，我们也知道，让我们一同在这里预备迎接将来的福分。主啊，你要给我们的福分太大太大太大太大，太高太大。所以亲爱的主啊，每当我们想到我们这班人成了何等的人，当我们那些舒适的朋友在那里天天劳苦愁烦，在那里钻研成空，在那里如飞而去的时候，我们却活在你的荣耀的里面，活在你的看顾保守的里面，活在你的祝福的里面，活在那个荣耀的盼望的里面。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真是有福的一群啊，同蒙天恩的有福的一群啊。主啊，但愿一次过一次，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相聚的时候，一同敬拜的时候，你就再一次主啊，把你的那个大爱再放在我们的里面，更多的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都愿意起来爱你， 爱教会，爱弟兄姊妹。主啊，我们相信这一份彼此爱的流通，主啊，彼此激励，教会就一天一天的成长。主啊，我们相信你是永远配得我们赞美，你永远是信实的主。我们弟兄姊妹为教会的祷告，我们弟兄姊妹为彼此的祷告，绝不落空的。感谢主，不管我们今天教会有多少人，但是主啊，我们带着信心活在教会的里面，从我们本身做起，我们要用更多的祷告来托住教会各项的事工，托住有难处的弟兄姊妹，托住那些身上有一点软弱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知道你终于至终你会答应我们的呼求，看见你在教会里面那个复兴的工作。感谢主，我们就把教会这样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